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不知不觉，春节的脚步又逐渐临近了。我看到很多小伙伴们已经开始跃跃欲试的在朋友圈准备起了年夜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到他们已经开始有些人回老家，然后陪父母一起去商场啊，或者是那种菜市场去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已经开始准备起来了。因为马上就要过小年了。实际上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当中呢，就是过了腊八就是年。前段时间我们早已经喝完腊八粥了，其实已经有一种要过年的这种感觉了。所以最近呢，好像是下周啊，应该是就是小年。小年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很多外乡工作的孩子们都会回到家里边陪老人一起过节，然后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促销活动吧。我看最近网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优惠力度。但是我觉得特别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年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今年会让我感觉到好像是摒弃掉了很多2021年的一些困扰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让一年会比较辛苦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会在2022年都迎刃而解。所以也将这份坚定的信念和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在2022年能够收获更多的美满、幸福、健康和平安。其实今天开场说了这么多，感觉就好像是新春特辑啦，但在我们看来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北京啊，就是下着大雪，然后特别特别有这种瑞雪兆丰年的感受。然后我经常会望向窗外，然后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来来往往的这些行人们啊，穿着厚重的羽绒服，然后拎着大包小包的，都感觉好像是行色匆匆的赶路人，着急回家，然后陪陪家人，然后开始新的一年。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怎么说呢，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些画面。我觉得今年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更加感受到这种过年的气氛了。因为其实从2020年到2021年这两年，感觉好像都是因为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没有像往年那种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出去串亲访友啊这种感受。但我觉得还是能够在今年吧，能够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感受。今天其实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和内容呢，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适合在新年伊始开端的时候和大家来分享。其实就是关于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愉悦感。因为我越来越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他非常的辛苦啊，非常忙碌，就算他们的收入或者是地位很高，但是幸福感指数又或者说是愉悦感的指数非常非常的低，也就是那种别人好像都在羡慕我，但我其实不快乐的感觉。所以今天非常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从生活中的哪些地方我们能够找到更多的愉悦感。我刚刚也在一开始的时候分享了，说我最近的一个愉悦感的来源，就是我站在窗边，然后看到外面白雪皑皑的北京，然后呢，有很多行色匆匆的路人，然后就是有一种很就是烟火气的感觉吧。我觉得这种比较安定的烟火气，反而是给了我带来了很多这种愉悦的心情。所以今天 要和大家讲一讲嘛。当你的身边的朋友又或是你自己不断的在抱怨说啊，好困啊，好累啊，好烦啊，想放假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都是特别特别正常的啊。我也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想到更多能够对抗这些很烦、很累、很痛苦或者是很难受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先来仔细的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会过得比别人快乐。那接下来我们再会讨论，就是做什么事情或者拥有什么样的人格和性格会让我们活得更快乐。好的，首先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活得比别人快乐？你会看到有很多人他可能是生活得很辛苦，就像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抖音，就是有两个外卖员，然后其中有一个外卖员，他的那个头上就是有一个会动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小风车那样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外卖员他们停下来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另一个外卖员就拿手过去碰他那个小风车，然后这个带小风车的这个这快递员就把他头上这个小风车给了另外一个快递员，然后那个得到这个小宝贝的这个快递员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他骑车骑走的时候就是摇头晃脑的，就觉得特别特别幸福。你会觉得说送外卖肯定是很累啊，但是为什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发现这些不起眼的或者是不经意的小喜悦的感受呢？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去想一想快乐的源泉是什么。我觉得第一点，快乐的源泉一定是创造这两个字。就是在一个心理学家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指出到，说人们报告自己感觉快乐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情。这个结论是否有点出乎意外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开始在想，诶，我在什么时候最快乐呢？我在快乐的时候是在做创造性的事情吗？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情绪低落或者是情绪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很低气压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刷刷剧啊，看看电视啊，听首歌啊，看本书啊。我们其实是希望用不同的内容，然后来充斥我们的大脑，然后慢慢的去抵抗那些负能量或者是你的 emo 瞬间。但实际上，真的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从事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并且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而日常当中的艺术创作可以影响到及时的、中期的、长期的一种情感的水平。相比于听一首歌，我觉得或许唱一首歌才可能是 emo 时候的更好选择。如果你不喜欢唱歌啊，你也可以在家里或者是找朋友一起比如说烹饪、跳舞、画画、写字，或者是写个小说等等等等，任何任何你喜欢的事情，比起去接受一样事物，我觉得你更可以去创造一样事物。其实我觉得创造带来的快乐其实也是和个人的能力无关的，哪怕你就是做了一道很不起眼的小菜，哪怕是可能泡了一碗你和平常泡的不一样的方便面，都可能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同样的，积极的情绪也能够促进你的创造力，这两者呢就是双向奔赴，相辅相成。积极的情绪能够扩大人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看到更多可以解决创造性问题的办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许我们当下解不开的难题，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慢慢的呢就会放下这种压抑或者是比较闭塞的感觉，然后相反就能够激发出更多的灵感，解决这样的难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改变一下。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样创造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会开发出来你之前完全不同的一种可能性格吧，或者是说你的一种天赋。 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为什么我其实要把创造性这个东西放在第一个来讲呢？是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也知道思墨在做了一档节目叫做《与世界说》嘛。然后我在做这档节目的这个总制片人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就来源于我在创造一件我认为能够传播的，或者是能够正向引导更多人去得到更好的故事内容，传播中国的正能量、优秀故事，这样一个创造性的一个舞台事件。所以说我在舞台上或者是在幕后，我都非常非常的享受这种状态。然后前两天就是有另外的一个活动，然后也是一个节目的录制，然后我一走进那种摄影棚，哪怕就是我是一个算是幕后的一个探班人员吧，但是我依然会非常的感受到这种迎面而来的快乐。就是哪怕我看到别人在创造这种内容的时候，我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快乐。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比起去听一首悲伤的歌去解决你的 emo 时刻，倒不如真的去文具店里买一个画板。然后前两天我去买了一个油画的画板，然后还买了一些丙烯的颜料，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动手画，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期待等到有一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没关系啊，然后呢可能看着外面的大雪，然后画一幅画。我最近就真的很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尝试用创作然后来感受到愉悦。所以这样说来，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尝试你们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去创作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哪怕就给你自己看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收获到了很多快乐。第二个快乐的源泉是什么呢？是慷慨。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慷慨什么，是给别人花钱送礼物，还是说对别人大大方方的？其实我觉得用八个字来形容其实就大家可以理解了，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觉得这几个字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腻了，但实际上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人如何花钱可能和他赚多少钱一样重要。有一句话叫做能挣会花，我也是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能挣会花的人。其实在其他人身上花钱比在自己身上花钱可能更让人感受到快乐和满足。想必有很多人想到这里的时候说，哎呀，思墨你真是可能不知道人间疾苦吧，我自己的挣的钱都不够，怎么可能会说再给别人花。其实不给别人花钱也 OK， 有些那个报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杂志，上面写的很有意思，说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养宠物，除了能够宠物陪伴以外，那也是因为很多铲屎官啊，给宠物花钱会比给自己花钱更快乐，因为他会觉得说，你看到这个小动物在身边，然后呢，你把它吃好穿好啊，就很开心了，就感觉跟养一个小 baby 一样，就是你会觉得，哎，好像是你挣钱或干嘛有一个奔头，就是你知道这个钱为什么去有这个目标来获得的。所以就是有很多男生会跟他的另一半经常会说啊，宝宝你喜欢什么东西我给你买，然后其实给你花钱比给我自己花钱还快乐。所以说慷慨这两个字有些时候确实是能够让你获得一些愉悦感啊，因为承诺慷慨的行为激活了大脑的利他性的区域，也加强了这个区域和幸福相关的区域，所以如果仅仅是意图的话就可以使神经产生一些变化。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慷慨一些啊，特别是马上要过年了，有没有对你比较重要的人呢不妨在这个时候记得给他们送上一份小礼物，可能真的礼物不需要太大，但是却能够很快的拉近彼此的心。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给大家送礼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时机了。第三个快乐的源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小要求了吧，或者是一种能力了，叫做不比较。为什么要把不比较放出来说呢？因为又到说到过年的事儿了啊。说到过年呢，有很多的七大姑八大姨特别特别擅长干嘛呢，就是来你家拿你做比较，或者拿别人来跟你做比较。 比如说，你看，哎呀，这谁谁谁啊，他挣了多少多少钱啦，带他爸妈去旅游啦，然后呢又结婚生子啦，然后，升职加薪了。其实所有的这种你听上去觉得哎呀好唠叨好烦的这些话，其实都是源于比较这两个字给你带来的不开心。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喊着说啊，我要躺平，啊，我要这个，反内卷啊，等等等等，但是很多人还是不自觉的被这个社会、被这个职场所打磨着。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觉得说，真的真的很想躺平啊，但是看看周围的人，就真的躺不下去了。其实我觉得比较是能够偷走快乐的贼。这个话其实不是我说的啊，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提到过的，叫做比较就是，偷走快乐的贼。这可能就是因为，当我们将自己与他人做比较的时候，就更倾向于对比那些，我们认识的更优秀的人。例如说，在一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就发现，人们认为自己比自己身边的人更孤僻，更少参加聚会，以及更少的交友圈，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们经常将自己把那些特别厉害的社交达人们去相比，你就会发现，哎呀，好像我没有那么多朋友，或者是好像我自己又有很辛苦的感觉。所以说，当人们被要求与能力更适中的人去比较的时候，这种影响就会消失。所以呢，与其比来比去，我们倒不如不要再去介意这些比较，或者是也不要拿自己和别人去做一些暗示啊，或者是比较，因为本身完美这两个字就是不太可能的。我们也不需要处处都和这个领域里边最优秀的人做比较，你可以向他学习，但是不一定要向他比较。接受生活是不完美的，并承认到这种不完美也有自己的特点和魅力，所以这些才是我们要学会的。好啦，说到快乐的源泉，第四点就是自尊。多项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研究发现，自尊是幸福最有力的预测因素。其实，早在1995年的一项面对31个国家和5大洲13000多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高自尊是几个因素当中最能够预测整体生活满意度的。2000年一项面对着这个406名14到28岁的年轻人的一个研究表明，当然老年人的时候呢，就是也会有类似的研究，都会发现，如果有高自尊，就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也就是说，更高的自尊水平能够为长久的快乐提供坚持的基础，让我们有能力去追求更多的幸福。快乐源泉的第五个就是与人格气质相匹配的环境。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什么意思呀？就是是要发现自己适合生活在哪一片水域当中吗？其实并不是的。其实就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你会花心思把家装饰成你喜欢的样子吗？可能很多人在外面租房子都觉得说，哎，这个又花时间又花精力啊，又花钱。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啊！我白天上班，然后我晚上就是回家睡个觉，我根本不需要把它打扮成那么复杂的这种环境吧。但实际上，最近呢，思墨刚搬了新家，我真的认认真真的用了快有小一周的时间去往家里添置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买一些绿植啊，铺上柔软的地毯啊，买一套新的床品，然后呢，放上这个漂亮的鲜花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快乐、幸福的时候，就包括我在准备今天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都是窝在沙发上啊，特别特别开心、特别舒服、特别满足的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种小幸福感。因为其实，当生活空间和居住者的个性喜好相匹配的时候，我人们的幸福感就增强了。有一个教授啊，叫做 Fingerman 教授，他是来自德克萨斯大学专门的一个科学家，研究了关于个性和生活空间相匹配的人，他们会觉得有更好的幸福感，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感更好，有更好的心情，所以家也是我们可以表达自我的地方。
这项研究还令我们有一个非常惊讶的发现，就是那些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讲，如果杂乱无章的房间可能会微微的啊，让他们觉得更有一点点舒适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因为把物品放在手边，而不是一味的保持整洁，反而让他们觉得更加的便利。虽然这项研究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群，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比如说，我们可以花点心思布置房间，又或者是不用太在意你的房间是否那么的整洁，只要觉得舒适方便啊，乱一点点可能也没有关系。那么最后一点，我认为可以找到快乐源泉的就是四个字，虽然很难啊，但实际上它真的很重要，就是掌握命运。前段时间看了好多新闻报道，说有一些这种叫做全职妈妈，然后在家带孩子很辛苦，然后又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幸的，还会遇到那种老公家暴的这种场合。所以有很多最近的文章啊，或者是一些调查，都在集中于去研讨到底是不是要做家庭主妇啊，是不是要放弃工作啊，回归家庭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从这些新闻当中给我带来最大的体会和感触，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要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不仅仅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人，更多上呢，也是选择我们能够和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去接触，而去摒弃那些我们不想要的部分。相信自己可以选择命运的人会更加的快乐，掌握命运也就意味着我可以选择我想要选择的生活，也意味着我可以为我的人生负责，也意味着我们有一定的能力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也是我思墨一直以来特别特别希望有这种掌控感。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很多感啊，什么愉悦感啊，什么分寸感啊，幸福感啊，或者是自卑感等等等等。这种感受的东西非常的多和杂，但实际上能够掌握命运的这种掌控感，我觉得有机会啊，我真的一定要专门做一期节目，就关于人生中的掌控感。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快乐的源泉都是来自于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的生活，而我们的不快乐就是有些时候都是归咎为四个字，叫做逼不得已。所以说在经历了这么久的人生的这种磨练当中，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或者是主动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这个应该是央企里面工作啊，干着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羡慕的工作。如果说起来比较这两个字的话，基本上他就是回家就可以躺赢的那种，因为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然后但是在私下里我们又会讨论到，他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有一点点小不快乐，就觉得过于稳定的工作其实也并不能给他带来这种幸福感。所以他说他特别希望能够在体制内再做一段时间之后，有机会完成一个他的小梦想，那就是去大理开客栈。我觉得其实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许真的能在大理住上他开的客栈，但是还是很希望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掌握自己人生命运的这种感受。所以说想要长期过得快乐，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突发奇想的行为，而是无数个细小的连续不断的行为。比如刚刚我们再总结一下啊，也许我们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改变自己的日常情绪啊，对他人更慷慨一点，对自己更宽容一点，更爱自己一点，不要比较啊，要更自尊自爱，然后主动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并且喜欢的生活，这些都是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源泉。这些小事堆积到一起，逐渐创造一个能够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小环境，选择再改善一个能够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大环境，这样一来环境一定会反过来滋养我们，我们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快乐。好了，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关于快乐源泉的话题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博以及公众号，随时也可以搜索吕思墨啊，在平台上可以和我一起来进行互动。 那么也许下一期我们就要快要过年了，先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早年，祝各位在虎年虎虎生风，虎虎生威，虎年大吉。我是思墨，我们下周再见，晚安，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